大家好，欢迎收听时光播客和野史下酒联动的一期节目，我是恶霸波，
我是老杨，
我是日卓，
我是李格龙。
今天有两位嘉宾都是比较
对
很久不见了，大概一年多了吧，
没错，
应该两年了吧，快一年半
啊，有那么长时间，
有这么长吗？
起码一年了吧，我记得上次见李老师还是一年前了。
是
差不多了。
今天恶霸波在，大家都知道，肯定聊历史了，
肯定是历史。对，因为这个最近看了北野武导演的新作《手》，
然后我记得这个恶霸波看完之后就跟我发微信说：“哎，咱们得聊这个。”我那时候还没看，我说我等会儿，我今晚上去看。然后我看完之后，我给他发了四个字：“大开眼界。”真的是大开眼界，
我也是这感觉，
我真的是大开眼界。虽然我怀疑自己好像十几年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大岛主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
御法度、
御法度、好像看过武士之间有过那种啊男男之间那种那种，但是我就是像北野武这种在手里面这么大的篇幅的讲述这个男男之间那种感情的哈，
哎，
就是第一回，
对，
真的是
这个也是我也确实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尺度很大
啊。这个不知道日卓和李老师怎么觉得。
我想他可能是一开始以为他是一个喜剧片，把这个当做一个调侃的一个元素在里边，但是没想到真的是真刀真枪的在拍了一部分这样的戏份。
对啊，
还是挺意外的
啊。其实我觉得因为之前也看过北野武的其他电影嘛，然后其他电影的时候好像也没有，
从来没有，他
没有过这种情况。
他唯一有一部就是他94年他拍过一部性爱狂想曲，他里面有拿很多跟黄色打擦边球的各种形式，他都会还是在搞笑嘛？其实
对，其实是搞笑，
就都是在搞笑。对，
但这次其实也挺搞笑的，
挺搞笑
的，好多段落他也是奔着搞笑去的。
对，
我觉得反正北野武的话，现在对于这个日本来说，应该算是怎么讲？就是反正大家应该坐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了解过这个人吧？他是疯狂在电视台
吐槽，
是
浪费钱是吧？
我觉得算是日本的这个演艺界的一个怪才。
他就是做这个相声出身的，
对，
漫才嘛，他是
漫才，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头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之前还聊过他的那个就是《极恶飞盗》那些电影，
我记得啊，咱们时光播客刚开始播的时候，我记得恶霸波就跟我说，咱们可以聊聊北野武的手，那个时候刚拍完，
那时候刚拍完
入围了那个威尼斯电影节，
对，就那时候我算是跟你预定
啊、对，预定，我是没想到。他一年之后咱们才有机会能看到，真的过了一年多才能看到。
因为我记得就是北野武算是在很早的时候，就他拍《极恶飞盗》那会儿的时候就已经被日本的电影界就是誉为说能接黑泽明班的这个、
啊、更早了，
其实要更早
更 早,
更早
是吧、这个日卓这个
日卓
对
吧，可以
简单
分享一下，
因为他其实涉足电影界其实很早，
对，
他最早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天天在那个在一个爵士酒吧里打工，爵士酒吧打工，然后他当时就跟当时日本60年代那时候有那个学运嘛，那时候跟当时跟那个左派的一些导演有接触，什么若松孝二这帮人就成天一块混，他那时候就已经演过一些小角色，
对，
但是他后来他成名其实就是在电影界成名，其实83年演那个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他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演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形象，一下子成名，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做演员，因为他本身作为喜剧演员他在日本已经成名了，他就又转行做演员，做电影演员，一直到89年，是89年还是88年我记不太清了，是那个深作星二要拍凶暴的男人，本来预定他是导演，但是因为他的档期时间不合适，最后松竹就找了说要不因为定了是北野武来主演嘛，所以就说要不北野武你自己来导，然后北野武就答应了，他就这个时候89年他就已经开始做导演了，对
对，
然后当时这个片子还有之后他又很快又接连拍了好几部片子，应该是在90年代初，然后包括黑泽明还有一些日本电影界的重量级人士都很肯定他的这个才华，
对对对，
说就江湖传闻北那个黑泽明给他写过一个信还是什么手信
啊，
然后就
有这么一个事儿，
对，鼓励他说他是日本电影的未来，其实很早应该是在90年代初就有
没错，
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次跟老杨说咱们要是北野武这个手拍出来咱们聊，就是我知道他是拍战国，
对，
而且其实黑泽明就是以很多战国题材的电影那个出名的嘛，
铁子武士、
战斗英豪、
对、
影武者，然后
乱
乱
啊，
对，
多的是，
都是这样。
所以我就想说，这真正是不是要接班了？就是一个对吧？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到了，就是该那个拿出等于说毕生的那种见识的，或者说积累的那个作品的年龄段了。因为这么大年纪了，
77，
对，就是
随心所欲，
应该是能拿出这种东西，然后又是一个战国，我估计是说，哎，我就想看看他到是不是能接黑泽明的班，
没想到，
所以那次我就跟老杨就说，咱们得他要出来，咱们得聊，
我也没想到
啊，但是其实看完了，我还是觉得好像，
我靠。
跟我想象的
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对，
咱们就直说吧，就讲男男之间的那种性爱。
对，
真的没想到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拍战国，
而且他还不是那种所谓的就是什么政治正确那些，他不是，他明显是带着一种调侃讽刺在里面，
批判，
有点
批判，对，有点批判态度，
没错。所以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咱们就是也肯定得聊聊剧情哈。然后聊剧情的时候，我觉得顺便就带出来，我不一定，我觉得我能解读北野武的这种心态。我咱们现在还是说从这个剧情开始哈，因为其实战国嘛，它的这段历史，尤其是在这个等于说安土桃山时代，它是进入了一个我觉得在历史题材的电影里面很有意思的一种游戏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些特别著名的历史事件，如果有文艺作品要演绎的话，它就要解答一些历史谜题。你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历史里面说这个顺治皇帝的下落是不是去了五台山，对吧？
对啊，还有那个什么明末的那个，就是不是明初啊，朱允文去哪儿了，
朱允文去哪儿了，
历史未解之谜啊。
对，就是说在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历史故事里面都会有这种，就是一个历史未解之谜。然后呢，你要是拍一个文艺作品或者说一个电影吧，你要涉及到这个时间段，那你肯定就要给观众用你的角度来解答，就是说我要看你在这个电影里面你怎么去解答这个谜题哈。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日本战国，我觉得粗算就会涉及到几个谜题，就是看之前我就想看北野武你怎么来解答这个谜题。第一个就是明智光秀为什么反叛，
就本能寺之变的真正的原因，
就本能寺之变嘛，因为这个算是安土桃山时代的第一个霸主织田信长的死，就在这个本能寺之变，是他手下最重要的一个武将吧，
明智光秀
谋反。那这件事呢，在日本的史学界其实也没有一个说唯一的答案，也是各家就是各执一词，对，
只有主流和非主流几种解读，
对对对，
没统一，
没有统一。然后那其实连带的就是织田信长到底死没死在本能寺，就是对吧？
还有
啊，这也是一个谜题，
哦，是吗？
因为没找到尸体，啊，
有这个说法，就是说信长到底死没死？
对，到底死没死？然后还有一个谜题就是明智光秀到底死没死？
哈
啊，光秀当时不是还有人传，后来那个南光坊天海，
南光坊天海是光秀换一名字又出来了，
但是按岁数说，
我没想到就是这段历史这么有趣哈，因为我是对这个日本历史了解比较浅，我唯一的看过战国的题材看的比较多的，除了黑泽明的两部啊，乱和那个影武者以外，就是2014年的一个穿越剧叫《信长协奏曲》
啊，
他也从他那个漫画的角度来解读这个光秀和信长之间的故事，
没错。
那个里面他用的结论是就是羽柴秀吉，他的黑幕，他控制了那个所谓的明智光秀，他让明智光秀去杀了那个织田信长，这是他的答案，整个漫画里的答案。
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我觉得大家去看这种历史题材，都会先去带着一个问号，就是说你要来用什么角度解答这个历史谜题。那这个里面其实它就涉及到的，其实这个电影开始的这个阶段到结束，就是等于本能寺之变大火之前，就是它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始这个准备让这个明智光秀和丰臣秀吉去西征，从这儿开始的，
四国争九州是吧？
对，对，中国那时候就中国地区，这不能叫中国，日本的中国地区，
九州和四国那两个地方
啊，然后再往西打，从这儿开始，然后到本能寺结束。我还真去日本看了一下那个
本能寺啊，
本能寺的那个
在京都哪儿？我没去过，我去了京都，但没去本能寺。
京都本能寺的遗址好几个
啊，好几
个，对，好几个遗址。
你去了，你就会发现地图上标了好几个，
好几个。
就是你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也不太确定哪个是
真的
啊。
对，
但是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啊，就是他门口立了，就是那个碑，就是写的这是本能寺。然后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改成了一个学校了，就是他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寺庙的那个原来的遗址了啊，所以那个学校就不让进了，就是他好像是一个中学，我看，所以我也不知道进去是什么样，会不会里面还保留着什么东西就不知道了。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日本人对于这段历史一定会带着一个猜测，对吧？ 然后而且又是这样的一个在他们电影界的算是也是老前辈大导演的这个年龄段要拍出来，但是就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就是他的这个我就破闷了哈，咱们一上来就先剧透破闷，就是明日光秀为什么造反啊，在他的电影里面我不知道我解读对不对啊，我感觉是有点就是他把织田信长、明智光秀和荒木村重的三个人都拍成了一个同性恋，
同性三角恋，
同性三角恋，
就是得不到你的爱我就要杀了你。
对，然后呢就会让我感觉他在这个电影里面给出了一个起码前置答案吧，就是织田信长一直想得到明智光秀，然后明智光秀已经被荒木村重得到了，所以织田信长就很生气，所以就想拆散他们，然后一开始是想弄死荒木村重，然后呢后面呢就发现明智光秀还是不就范的话我就要弄死你，然后明智光秀就被逼无奈最后就只能做出这个大逆不道的事儿，就是他给了竟然这样一个解释，说我真的一点
我也是很震撼，然后呢我就立马就搜索了一下，发现历史上的武士之间这种所谓男男之爱还是有可能存在的，
确实是
有
因为他们其实这个里面也有一个体现嘛，就是他们身边一般会跟这个小姓，
嗯，
就是这个大明旁边会跟小姓，
蓝丸嘛，
对，森蓝丸就是织田信长的小姓。那这种小姓其实要咱中国说，就是那男宠，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半读书童、
不是，
是半读书童吗？
蓝丸，森蓝丸在信长边上，他的位置稍微特殊一点，因为他们家森家整个都是，
是因为森可成的战功，
对，森可成很早就战死了嘛，然后他长子森长可继承嘛，
对，
森长可又是一个蛮子，咱们说白了就是一个只会打仗的武士，什么都不会。然后信长把他弟弟这几个弟弟，蓝丸后边还有几个都收成小姓，
对。
然后但是蓝丸最聪明，也是最得宠，
嗯，
所以就被猜测成跟这个信长之间有男男的关系，
嗯。
然后但是蓝丸本人，我觉得在信长这个整个的军事体系下，更类似于这种贴身秘书，
嗯，
因为他也会临时带信长执行一些简单的这种机要任务，
对，
或者是说分派家臣一些东西，大概就到这种位置。
对，
因为他是没法继承家庭的那个领地的嘛。
我觉得算是一种人才储备方式。
哎，不对，
就是按正常
历史上信长死的时候是48岁，蓝丸是17岁，
嗯，
所以说你说是半读书童还是有可能。哎，这么年轻啊，
蓝丸对，
十七
没到十八，
他十七死
了，是
对。因为他还没成年，
嗯，
就是一般小姓是应该在成年之前他能当小姓，
就是按照战国的那个出阵的年龄应该是13、14、15，所以蓝丸应该早就出阵了，但是一直就没有让他元服、
哦、对，没元服，
没有元服那就等于他就没有完全成年嘛、
嗯、
就一直收的，就所以这也是加重大家后世这种男宠的这种猜测、哦、
对对对，
因为蓝丸据说长得又很好看嘛，
对，
所以大家都会猜测，而且信长确实有点男女通吃那种感觉，
而且就是他们会有这种不禁让人就是忍不住去猜，因为你看后来吧，就是这个丰臣秀吉旁边也跟着石田三成、
嗯、
也是这种就是好像带着年轻小伙子当秘书的这种状态，
嗯，
然后德川家康旁边呢会跟着那个景一执政，
这些东西都是传说，
景一执政，景一执政
就是也是带在身边那种小弟，小就是他在德川家的那个所有的武将里面也是属于特别小岁数特别年轻的那个。
这些东西历史上是没有有信史吗？有那种什么文字证据吗？还
是
说大家猜？
就
是
各执一词，各执一词，有人会猜，就是说领导旁边跟的这些小朋友们都是陪领导可能有一些那种关系的，但是也有人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啊，有人说石田三成是因为比如说原来是和尚，然后三线茶事件导致他的这个聪明才智被丰臣秀吉看中，就所以提拔他，就不是因为他的美色，对吧？那景一执政呢，也是因为他是在这个凤来寺，从小在那儿长大，所以受到了很多和尚的教导，比较风雅。然后，但是呢，这个德川家康身后跟的这些武士呢，好多都是他妈乡巴佬，
大老粗。
然后家康可能觉得聊不到一块儿去，所以跟这个景一执政就聊得比较好。
哦、
就是这个也是人家也有正式的这种解释嘛。
嗯、
但是就是也有那种他们自己日本人也会猜测说，哎，是不是大佬有这个龙阳之好
癖好哈？
对，因为战国时期他的这种各个的这种所谓信使都是家臣自己继本家的这种信长公记、太田妞一的信长公记。然后像武田信玄就是假洋军舰之类的东西，他都是自己记自己家的，所以你肯定说自己家就说好的，
没错。
然后你记敌人的时候，就可能各种猜测、
黑对方，
黑对方，对。
然后再加上 战国时间结束之后是江户时期，江户时期比较和平嘛，大家就用前代的历史开始各种
演绎
、
讲故事了，
说书
开始
讲故事，
对对对，
对吧？幸村这个名字其实就从那个年代江户时代才有的嘛，之前本来是信繁嘛，
对对对，
所以就是它故事性从后世就开始慢慢的延续下来了，也加重了大家这种猜测，然后各种学说呀什么之类的，演绎的成分就很大。我觉得黑泽明、不是黑泽明 ，sorry， 这个北野武在这个各种民间的这个故事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自己想法，
对，
杂烩出编出了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还是很强的。
就是他定了一个大家最想不到的一个基调。
对，
因为我会猜啊，就是说大导演他肯定是要在众多的这种史料选择里面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
学说，
一个说法，然后来作为文艺作品的这个基调嘛。但是没想到，就是北野武他选的是那个最不靠谱的那个，
就是他的切入点很奇怪啊，
很奇怪。
他就说你们几百年都没争清楚到底是本能四肢变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爱情，是吧？
或者
说男爱情，
因为
第一层确实是
第一层
爱情，确实是后边还有别的，
我知道还有别的原因。
对，
因为我看了，我随便搜了一下本能四肢变的一些解说，十几种假说，看我头都看晕了。
对，
到底是那。二宝波，你觉得你看历史这么多年，你觉得比较靠谱的是哪几种假说？举一两种吧。
咱们还是从这儿开始讲吧。那
对啊，
就是我觉得啊，光秀为什么造反？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信仰冲突，这是我个一家之言啊，就当不得准啊。也许大家觉得有更靠谱的解读。但是首先我看到的这个日本历史里面，就是说，首先他在这个火烧石山本愿寺的时候，
一向
一宗的这个暴动的时候，然后明治光秀是明确提出过反对的。
对，但是执行也是他。
虽然执行也是他，但是就是说这件事对于光秀的触动，明治光秀的触动可能是比较大的。就是你宁愿这个事儿，我怕不知道的朋友，我就多嘴两句哈，别先啰嗦。就是织田信长干了一件在日本历史上非常的耸人听闻的事儿，就是他要灭佛教的这个僧侣。
主要是一向宗，
是因为这帮和尚呢实际上也不像话，就是喝酒吃肉嫖妓什么的都胡来，然后养僧兵，而且呢去这个支持织田信长的对手，藏匿他的这个敌人，所以这件事惹怒了织田信长。那就是说你们这帮和尚既然不干人事，灭就灭了吧，虽然是也号称是什么大唐就传来的什么这个啊，是吧，几百年的道场，放他妈屁，我就烧了你，你能怎么样。那这件事呢对于日本当时战国时期的人来说是触动挺大的，因为当时他们的佛教还是挺有影响力的，民间包括武士阶层很多人是信佛的。
对，
然后织田信长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就是说那我他妈就当佛敌了，佛的敌人，佛敌，然后我自称第六天魔王，就是我不当这个正常人，你们可以把我当成魔王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第一个肯定是最让光秀受不了的。
为什么？
因为光秀其实也信佛
啊，
光秀本身是佛教徒，
对，
难怪。
我觉得啊，排序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最大的影响。第二个就是织田信长也不太尊重将军，这个是第二点。我觉得，因为
你说将军是
足利义昭啊，就是足利家的这个将军，其实当时是光秀在中间牵线搭桥。
光秀原来侍奉的就是义昭嘛？
对，光秀原本侍奉的是足利义昭。但是呢，足利义昭呢，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有点像咱们三国时期的汉献帝，这个首都大乱了，然后皇帝被军阀截着到处跑，还有军阀想杀这个将军，所以足利义昭都没地儿跑。这个时候，光秀提出来了一个建议，说：“哎，我听说东边有一个人崛起了，可能咱们去找他帮忙，他会乐意帮助我们。”所以其实是明治光秀在织田信长和将军之间牵线搭桥，然后建立了这个政治关系。但是呢，建立这个关系以后，织田信长是越来越不把将军当回事儿。当然也是将军，其实也是自己想搞事情，就是有点像汉献帝要弄个衣带诏什么的，就是想号召各地来勤王。所以
开始双方合作，后来双方反目。
对对，所以关系也越来越差。但是我觉得啊，以这个日本那个时期的人的想法来说，作为明治光秀来讲，他可能心里面会不会多多少少有一些 就是觉得自责或者觉得对不起将军呢？就、
嗯、
对吧？就是说你别人可能无所谓，
嗯、
因为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但是可能是不是对于明智光秀自己来讲，这事儿毕竟是我促成的，结果最后双方关系搞得如此恶化，他会不会心里有一些负担？我觉得这个排在第二。
他自作主张还是说将军给他的意思、
嗯、当时其实是双方双向奔赴，
双向奔赴，
但是奔赴之后、嗯、那就是山中不能有两个老虎这种局面就形成了、
嗯、
对，就到底谁说了算嘛、
嗯、
是吧、
嗯、
对，
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点。
嗯嗯，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谁担任主要前锋进攻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在这个上阵之前都会去抢着当前锋，
嗯，
或者说抢着作为主攻的这个角色。
嗯，
然后明智光秀当时实际上是作为去打这个，就是等于西边啊毛利家的这个地区，原本好像是让他去当主要进攻的主帅，结果后来换成了丰臣秀吉。
嗯，
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他这个里面就是说谁去干这个活，原本可能是想交给光秀的，但是换成了猴子啊，就是电影里边北野武演的那个角色
羽柴秀吉，那时候
那是羽柴秀吉。
对，
然后这件事儿，我觉得对于武士来说，可能也是一种
侮辱。
侮辱就是，哎，怎么把我的活儿交给别人干了？
嗯，
而不但是这样，而且还让明智光秀去给猴子打辅助，就是不但主攻的这个任务不交给你了，让猴子去，然后你还得辅助猴子。我觉得这排在第三，
嗯，
对吧？然后第四是什么呢？就是当众受辱。当中受辱这个电影里面拍了，但是又
拍得好厉害，你看、没想到就是我看那个电影原来信长是这么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呢、
啊。就跟疯、这个电影里面就跟疯子一样，
神经病，
就跟那种就是黑社会老流氓似的、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我待会儿咱们可能讲到，但是在那点一句，就是之前信长一出场的时候，那个演员我不知道是不是北野武故意让他演成那样啊，对吧？就是晃着膀子就进来了，
黑帮那个范儿
啊，就那个黑帮大佬那个范儿，完全不像一个战国时期的武士那个样，对吧？但是这个也有它合理之处啊。这个
因为信长本来年轻的时候就那个德行，
大傻瓜嘛，就是那个伪装大傻瓜嘛。这个待会儿
轻骑者
啊、嗯，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当众受辱这个，我觉得是第四个原因，就是算是他们历史里面比较公认的一个说法。
嗯，
就是织田信长呢，在这个琵琶湖边招待德川家康举办宴会
钓鱼
啊。举办宴会的时候呢，献上了一个这个鲷鱼的这么一道名菜，就说是琵琶湖里最鲜美的鱼，请家康来尝尝。那家康呢，其实是属于半同盟半臣服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他跟其他的织田信长的部下的这个身份略有区别，
嗯
啊，算是盟友，但也算是臣服。
嗯，
所以在这样一场宴会上呢，然后这个明智光秀作为宴会主办。就是说我来招待德川家康的这么一个角色啊，然后说是献上了一条臭鱼。
哎，这个电影里面是另外一种解读方法，
另外一种解读方法、
对，挺有意思，
不新鲜吗？
啊，
不新鲜、
不新鲜。然后呢，就是说家康就是面有难色啊，但是家康没说什么，结果没想到织田信长大怒，就等于在宴会上就直接一脚把这个明智光秀踹翻在地，就踹他。
嗯，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当众受辱嘛，就是一个
光秀是负责这个宴会的所有的东西的这么一个人，
对，后勤了，算是
做后勤。对，我觉得这些原因哈都排在爱情之前，就是你让我排序的话，我会排出这四点。
但是因为可能在历史上其他的题材影视剧都用过，
都用过，
太多了，
对，
用了，
是，
所以我就万万没想到北野武选择了一个最不可能的角度去重新解读这个历史。
那为什么武士之间有这种爱呢？武士的爱呢？我不懂。哎，
是，其实
在那种年代，刚才厄巴波尼给了一个角度，就是说聊不来聊得来的问题，就是说武士和武士之间有交流，可能说男人和男人之间交流会多一点，觉得在思想上或者是就是在认知上比较接近。那个时代的女性是不是像我们以前的女性一样不怎么读书，反正你就生小孩，我就只跟你有一些所谓的那个床上的那个活动，完了之后我没得聊，我只能跟我的同伴聊天，但反而跟同伴产生了爱情，有这种可能性吗？
嗯，李老师先说。
就是这样，就是日本战国期间它是就是日本有一个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武家文化，所以我们刚才聊的这些武士的东西都是武家文化下属的这些东西，包括将军带天皇，然后守护带将军等等等等，然后这种 武士之间这种东西后世研究，大家认为就是说在那种每天都要面对生死的情况下，人会产生一种非常暴力和应激的那么一种身体状态、精神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可能生死看淡的就看得很轻了，动辄我就这个电影里不也说吗，修吉说你们去切腹吧，你们去切腹吧、我就要把你们给干掉，就是拿人命根本不当一回事，拿别人的命不当回事，拿自己的命也不当回事，
也可能自己见到太多的死亡就已经看淡了。
对，因为你从普通的平民从十几岁的时候你就要去打扫战场，那个时候你就要收割首级清理舰只，然后种种清洗盔甲之类的东西，你见惯了这种生死，你对这种东西已经不太在意了，然后在这种大的应力和张力的情况下，你每天都要面对生死的情况下，很可能你就近的这种人就会容易产生一种超越某种我们认为的这种感情的一种所谓的爱情。
就是我其实也无法太理解这个事儿，就是就有的事儿是我试着带入能理解，但是像这件事儿就是我也不太理解。
这个你其实拿那个古希腊那个
同性团那个
对
同性战团
的那种东西，对就能理解。就是说他在特别紧张的那种情况下，战友兄弟之间很有可能就产生一种超越彼此的那种爱情，这种爱情是有一种可能的。
但是这个里面你看北野武他自己也有一个解读，就他自己演的猴子在电影里面也有一句话，他就问光秀，他说我是一个农民
出身，
我对于武士的这一套还是不太懂。
对对对
对吧，他自己也说了这句话，
我搞不懂你们这
段爱情，
不太理解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对，
就秀吉他本来就是族青出身嘛，农民族青出身，然后他是那种特传统的，他是不太会搞断袖这类的东西的。
对，
但是像那种比较传统世代武士这种阶层的家庭的这种人来说，很有可能你说我跟你之间有一些文化交流啊，彼此都学佛呀，学茶，对吧？茶道，你比如千里秋那个立秋七折，然后包括这种荒木村重本来不就是立秋七折之一吗？然后这些人他们之间。长时间的我要有文化，我有信仰，同时我要面对这种生死的东西，那我很可能就是在这种特别紧张的情况下，人会有一种
变态，
哎，有一种不能说是变态吧，就是情绪上可能会有一点扭曲，或者说会有一种超乎我们理解的这种想法。
对，所以我觉得不是光现代人不理解，就是北野武其实他那个词明显就是说
他也不理解，
他也吐槽
他也吐槽，
或者说他其实也是说当时也不是说整个日本社会就
都这样
，他只是局限于上层那些
武士阶层，
武士阶层
部分人影，
对，而且只是武士阶层一部分人。你像那个细川藤孝，他儿子细川中兴就绝对
就没有这
个
东西，
绝对不接受男人。
有一种说法说是，他们因为互相依赖，因为出去征战很危险，
就
然后呢，互相睡，比如我睡了你，你睡了我，可能说你就不会再杀我了。有这种可能性
可以理解吧，
挺怪
的。
而且确实你看，如果从这个角度解读的话，那荒木村重跟明智光秀他们还是亲家呢。
对，就是亲家，
他们还是亲家呢。哦，你能理解这就是你要是说光像老杨说的那个，说咱们保证一个比如说结成一个什么关系，能够互相不敌对，
对，
那儿女亲家其实足够了吧，
够了，
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为了就是利用历史上两个人亲家关系，因为荒木村重他儿子荒木村次吧，娶了那个光秀的养女叫伦子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他们是这么一种亲家。
所以说北野武这个故事你也不能完全当真，只是他对历史的一种比较
解构吧。
解构，就是我就是来拍一个喜剧，黑色喜剧来的，你们不要太当真。
就而且后来我发现北野武老爷子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可能是因为喜剧演员出身啊，他就是特别擅长甩这种包袱。这种包袱就有点像咱们的相声，就是他一开始他包括他在综艺里面讲段子也是
落雨吗？
哎，落雨。就是他一开始特别严肃的跟你说了一个事儿，而且他那个脸部啊表情也不是，
对对，
也不是很明显，就是又是一种那种坏人脸，然后在那儿歪歪着个嘴，眼睛挤着给你讲一特严肃的事儿，然后突然就是变得不严肃，你就会觉得好笑。他在这电影里面其实也经常在用这种手法。
他这个片子里有一个叫僧侣新左卫门那哥们儿，那哥们儿是民间传说是秀吉的谋士。但是也有一个说法，那个人是早期落雨的一个创始人之一。
哦，
落雨是什么东西？
单口相声。
单口相声，
哇操，这么早的那个喜剧演员是吧？
对，
早期。
你看他在那个里边就经常
讲故
事、讲段子，然后他讲那个就是关于信长的那个魔王要让他让位那个，我当时看着我乐死了，然后说的就是石川本愿寺那一段嘛。
对对对，
对，杀了本愿寺20,000多人，军民、普通的老妇女、老人、小孩全都杀了，杀了以后到地狱里，然后魔王说你都干过什么事儿？说。
北原四我干的，哟大哥你上我这位置吧，我不行，我不够格，你比我狠多了。
就跟咱们的孙悟空到地府似的。
对，就那个段子我看了特别乐。然后这个曾李信走为名，我查了一下，老曾嘛，就叫老曾。
哦，
他在这里改成了一个忍者的那么一个形象，也能说得通。因为忍者其实不是说那种完全的就是执行潜伏啊，他很可能化妆啊，化妆成那种民间艺人，或者到各个的地方，他也出老千，他也说故事。
对，没错，就是忍者一般在战国时代，他都不以那个咱们后来看到的蒙面形象出现。他比如说，你像武田信玄手下的这个望月千代女，他是以巫女形象出现。
对，
就是他实际是忍者，但是他平常呢打扮成巫女，
对，有身份做演示。
对，
商人，
商人，农民，
对，
就是他们都会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北野武他就会选取这些可能会被当成野史的东西，他按照正史给你拍，
就很好玩，
就好玩，就你就觉得有意思，就没想到。
那有点像昆汀拍那个《无耻混蛋》那种感觉，有点像，
对，
有点像，
有点那
个。但是昆汀没，绝对没他幽默
啊。对，但昆汀他昆汀是把历史给扭曲的还蛮厉害的。但是你看，就是北野武虽然这么拍啊，但是他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历史是怎样还是怎样？
还是确实，因为他一上来吧，就是其实他第一个，我相信大家看到的第一个镜头就是那个士兵脑袋被割了的那个画面，
哇，
河里边，
对，
那挺北野武的那镜头。
然后在河里面，然后还有那个螃蟹在尸体上爬来爬去，就他一上来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血腥的这么一个开场，就是你很难在这里面觉得说发展成搞笑片儿。但是他其实整个电影的主题一直在贯穿着这个手，就是割人首级这件事儿。
这个手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种目标，对吧？因为拿到手机就像那个中村狮童演那个茂柱似的，
对，
拿到手我觉得我就能成为大将。
我都没看出来是中村狮童，
我后来看那个字幕的时候我才看见是他。然后我拿到这个手机我就成为大将，但是也可以引申成为一种目标，甚至一种欲望，
对
吧？就是对政权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我对这种东西有强烈的渴望。然后到这个追求这个东西的过程中，我这人就扭曲了嘛，
就扭曲了。
茂柱不就是嘛？就开始全家让光秀的士兵都杀光了，开始以为哭还是乐，然后说这样没负担了。然后那个老曾不还骂他一句：“不愧是连疼的都捅的人，这种事儿时候还能乐得出来。”就是人就完全扭曲了。后来背着那母衣到处跑，这傻子似的。
对，然后其实你看啊，就是中村狮童演这个角色，我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在前半段的时候我在想说，你拍他干嘛？
其实最后又埋了一个大伏笔
啊，就是后面是大伏笔。但是前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你拍这样一个时间段的故事，有那么多的名人，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名人，
对，
你都可能在一个电影里面的时长表达不过来呢。然后你一直聚焦一个就农民，而且还是一傻子，我觉得一直在拍他。就是我前半段一直在想，你拍他干嘛？你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个人身上。但是整个看完，就整个电影看完，我突然明白了，就是说他找到了一个角度，怎么解释那个年代的疯狂。
对，
就是他的这个角度非常犀利，非常犀利。就是这个茂柱他是一个最最底层的农民出身，但是呢他想去怎么说呢，就是说有就像说目标也好，成功也好，而实现的过程，就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想成功，但是并不是每个人能找到一个实现的路径，尤其是在乱世，我怎么能够成功？然后呢，他很快的就找到了说，我要割别人的首级，我就能获得成功。那就是割谁的首级？而且这件事儿，你割首级到底有没有可信度啊？对吧？就是说吃唐僧肉都长生不老，他妈谁都没吃着，你信不信这事儿啊？
没有自己的脑子那个时候，
对，就是说你感觉他是一个就盲从别人，听别人说啊，你上战场割了别人的首级，你就能成为这个成功的那个阶层。但是谁做到了呢？但马上他就告诉你，猴子做到了。就是你甭管这个农民的眼里猴子是什么样，但是他给你一个解释，就是说有人做到了，有人做到了你就行。虽然你甭管他怎么做到的，对吧？他也那些农民也不知道猴子是怎么一步一步爬上去的，但是确实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谁行，有人行了，那他既然行了，那我就行，那我行的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割别人头，
他连自己朋友的头都割，
对，就是说我能割谁的头，我就割谁的头，
抢人头
，
对，
所以这个是那个年代可能疯狂的一个开启。
就可能我们玩游戏啊，或者看影视剧，觉得就是信长啊，或者加那个加冈他们那个所谓的这个时代挺有意思的，但是背后就是无数的人死亡啊，就很混乱。其实很多人是希望让那个时代早点过去。我看里面有个人说了一句话，说让和平的时代早点来吧，不想这样下去了。是这样吗？那个年代确实是很
对，
就老百姓很惨吗？
很惨啊、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北野武是具备大师气质了啊，因为他是能够把你抽离出来，再放回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你看，我喜欢历史，历史里面一般拍小人物成功哈，都会走励志向。就比如说还是说丰臣秀吉这个人、嗯，他们自己的游戏里面也好，或者说他们的影视作品的原来也是走励志向。你比如游戏叫《泰格励志传》。
嗯，他
的名字就是一个励志向的，就是说你从底层走到上层是有可能性的，你要靠个人的努力，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你有可能实现。它其实是一个看起来正向的一个途径，
它渲染的很浪漫
啊，
嗯，
对吧？就像比如说咱们要是说起汉高祖，你都会觉得说，虽然汉高祖好像经常耍流氓，但是呢，就是说能打败霸王，对吧？
项羽
啊，那就是说高祖他是。就刘邦吧，就是他有牛逼之处，比如朱元璋，是吧？也是从一个平民开局一个碗，但是对吧？然后
真的是刘，
啊、
真的
是
就是叫花子才
了，
叫花子革命的。
然后你看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是建立了大汉，一个是建立了大明，都是你在解读这样的历史的时候是往正向去的，对吧？但北野武他就偏偏就告诉你，其实这种可能性一旦出现，是开启混乱。因为战国是什么？战国就是下克上啊，
对，
就是底下的人杀上面的人啊，小弟杀大哥，然后去篡，其实就是从小到地方篡位，大到上面谁都不服将军，那天皇就更是个屁了，天皇都快吃不上饭了，在皇宫里，
对
对吧？然后北野武就等于他用这个角度告诉你说，下面的人能往上爬，不但不励志，反而是开启乱世的一个恐怖的根源。
由上到下，所有人都是癫狂的。
对，就癫狂了。就是说我想往上爬，那我就踩着尸体往上爬，踩着尸体就是割下首级。所以电影就是一直，其实它贯穿的就叫首，我怎么割别人的首级？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确实没想到的第二点，就是你说他调侃吧，但是他又他在调侃，
主题很严肃。
对，他主题一直在紧扣着这个东西，
很严肃
啊。而且他是拍了一个就是。冒住就是电影里面叫冒住这个普通平民一个傻子的视角，他没拍那些那个。
最后冒住是杀死明智光秀那个人，
对，就是这个
落伍者手
啊，落就是明智光秀最后的首级被冒住割下来，就是这个家伙从一开始杀朋友，到最后他真的割到了这个算是最有价值的首级，
敌方大将的首级。
对，因为丰臣秀吉他日后能够顺利的。接管织田信长的政治遗产，其中一个最重大的理由就是他是第一个率军回来帮大哥报仇的。
嗯，
山崎之战，
哎，所以在这个青州会议的时候，
对，
他能够力压其他的重臣
柴田胜家，
对，柴田胜家他们就是能够跟柴田胜家平起平坐。
对，
因为原来柴田胜家他们在织田家算是那种就是老臣，就是恨不得有点那种两朝三朝老臣。
就是第一流的重臣吧，
对
啊，
所以说就是秀吉的地位其实那个时候并不是特别高，甚至不如家康嘛，应该
不是
肯定是不如，
是不完全一样。就是当时织田军是分成四个方面军往扩张，因为当时信长自己已经破了那个包围网之后，
对，
然后领了四个方面军，分别是那个龙川一义
往东打，
对，往东北，然后是柴田胜家，然后这边是秀吉和光秀。
对，
这四个方向四路大军，然后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关于说光秀为什么会造反，有一点我基本上同意，只是角度有一点不同，就是当时光秀他比较慌的，就是因为信长逐渐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在开始接管这些方面军的实际领导权。
哎，在那个时候传给子嗣难道不是一个合理的行为吗？在他们看来不合理。
合理
是
合理
的，
应该传
给子嗣。那为什么？其实这个电影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他信长传给子嗣这个行为，他不是写了一封家书吗？秘密的家书被他们截获了吗？
对，
光秀啊秀吉看到那封家书，或者家康看到很生气的样子，为什么？
对，就是电影中设定就是说我信长认为秀忠不行，什么这个信包信孝这些信雄这些都不行，我这帮儿子就一帮傻蛋，我
将来这大哥要退位了，你们这帮黑道小弟继承我的位置，谁干得出色，我干，我把这位置传给谁。
哦，他有承诺，
哎，
他
这么一个承诺，
他有口头承诺
前提，
对，他是这么做了一个虚假设定，这个历史上其实是没有的，
历史没有，
哦，没有，
历史没
有，没
有，就日本的黑道
是认可的，
日本的黑道是这样，
哦，黑道是这样，
黑道是对，黑社会是这样，
黑社会是传给小弟，不传给自己的子嗣，
对，
对，对，
对，
对，
哦，
所以他这是按照这个黑道的拍法拍的这么一段，
他用黑道的方式解，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解构。
解构，
他用这种方式解构那个武士的那个
阶层
权力，
权力的，
因为他
所以说在历史上，其实秀吉包括家康他们对于信长传给自己的儿子没有太大的意见，
因为信忠当时确实就是很合格的继承人，
对，
信忠只是都是死在本能寺之役了，
就跟着爹一块死了，
对，
所以另外两个继承人才是他们在青州会议去争夺的焦点，
信孝跟那个秀吉争没争过，
嗯，
信雄就是一草包。然后信包是那谁信长的弟弟，也不可能争。
所以说，我看那个，
所以就这么
有一个影评说嘛，就骂那个北野武这次拍的有点太过分，说你要拍男童，你也可以拍，但你知道吗？这件信长有20多个儿子，如果男童哪有这么多儿子？生儿子玩吗？
其实就是北野武，我感
觉我
觉
得他是双性恋，
对，
就是男
不
是
女同志嘛？
可以，
对，
女同志嘛，就是说。我觉得，按北野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古代的这些所谓的英雄也好，武士也好，阶层也好，跟现在的暴力的这种黑帮没什么，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觉得，作为北野武来讲，他不是分不清楚哪个是历史，哪个是，
哎，
他不是说就是不懂。
对，
我觉得恰恰是他懂了，他偏要用这种方式解构。
对，我利用这种方式，我用现在大家熟悉的这种黑社会结构，或者说传帮的这种方式来解构过去的这种武士阶层的这种暴力的本质。它本质就是暴力嘛，
对，
纯粹的暴力，对权力的欲望的追求，以及在这个追求过程中各种不守信义、尔虞我诈，然后联合敌人做掉另外的敌人，然后再把敌人卖出去，这种大佬不守规矩，表面上说要传给小弟，实际上我背地里偷偷反水，然后让你去干掉他，让他又干掉他，
对，
我自己最后做
这帮家伙换个发型，
这种事情
穿上西装，那不就是极恶飞道吗？
极恶飞道的番外篇。
对，你看信长殴打那个谁光秀的时候，那个虽然历史上确实有这些记录，什么拿那个鞭子抽脸啊，拿那个肩，拿那个刀抽那个拍那个肩，甚至说捅荒木村重那个
豁嘴，
对，那个都有，有这么，
哎呀，那个镜头
真实有的，
真实
吗？
就拿肋叉插了一块饼给那个下属吃，有这么，但是有没有豁嘴这个不一定，
这不知道。
那场戏拍的蛮血腥的，蛮北野武的，
对，所以他
而且就是那个演戏场那个演员。叫江濑亮吧，以前我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很温文儒雅，这次就是个疯子呀。
对，所以一定是导演让他演
成这样。对，他在那个，
我觉得
是不是
他在那个
神经病？哎，这种哎，我说实在的，我要是侍奉这样的领导，我他妈也想杀他。
他在那个
受不了，
那个演员自己在那儿说，他演这个时候很纠结，感觉他演不出来那种疯子一样的感觉，那种状态。他说的就是北武对这种理解，他是不太能够完全接受，但是他是尽力去演了。但是我觉得他演的，
我以前看信长的那个所谓影视剧不多，就看过两个版本，一个是那个就是小栗旬那个版本，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对，信长节奏曲，另外一个版本是那个谁演的，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木村拓哉。我心想，这才是我心目中的信长啊！包括
你看的是
那
个什么那个信长与敌
都很帅，结果他妈一个小流氓。神经病
就是一个，对，就是在日本那边吧，他们其实对于信长的那个形象刻画描述已经接近于咱们的曹操了，
对，
是吗？
你看游戏里是吧，他那个形象都已经快赶上咱们曹操了，那个
是
他是照那个模子来的，所以大部分的历史作品日本人自己拍的是就是去把信长是正面那种刻画的，
把它美化，
是美化的，
对，
就是
就不否认他的缺点，但是整体上是正面描述，一般都是这样，
对，都会觉得说他是一个有野心，然后又有能力的这样一个开创者，是有机会统一天下，结束乱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北野武偏偏他就不这么拍，他就是用反的给你来。
这让我想起之前那个陈凯歌拍过一个电影，叫做那个荆轲刺秦王，就里面是那个谁演的那个秦王，就是那个
李雪健
也是个神经病，有一点点神经病，
其实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觉得虽然李雪健老师在那个里面他是有我觉得有点话剧式的夸张的，
有点夸张
表演，
而且只是在最后那段戏的时候，
对，
他那种就是表现对那个上下级的那种关系 以及荆轲对秦王那种谄媚的时候，他
有点癫狂，
有点那种癫狂的。
前面还是比较严肃的，
前面还是
对，但大部分的时候是一个。就是明显是心里扛着事儿，然后压力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老领导，
领导范儿
啊，对，
他不是疯子。
咱们这好像没有对这种所谓的有名的历史进行过这样的那种。
你大概想象一下，假如你把刘关张哥仨变成
同性恋，
同体而卧变成狗鸡，然后曹操追求关羽不成，然后因爱生恨，然后孙权也想要关羽，然后最后没办法得到关羽，因爱不成我就杀了他。你如果要是这样改编，你觉得咱们国家的？
我觉得会
骂，广电系统不
会，
我觉得对，也不用骂死，就过不了审，应该。
对，广电过不过审，就算你能拍出来，那绝对这导演这辈子就甭混了。
对，就是你，我哎，这个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哈。
嗯，
就是说，嗯，有一些前辈的观点，比如说那个郭德纲也这么说过嘛，说你看，评书演绎也好，还是影视作品，你不能逆着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来。
嗯。
就是说你别觉得啊，你历史学家，你觉得什么是真实的，对吧？老百姓接不接受？老百姓接受的都是红脸长髯的关公，
对，
拿着偃月刀骑着赤兔马的关公，
对，
对吧？那你非得说你那个形象是真的，老百姓不接受，那你这东西你再历史学家你拍出来老百姓也不喜欢。你看有前辈是这样的观点，就是郭德纲也这么说过，我觉得我能认同郭德纲的观点，其实我能认同。
六老师也说过，改编不是胡编的。
就是
你想一下，那个甄子丹姜文拍那版关云长被骂成什么样
啊？对，那个拐的有点大，
那
确实改。
那个其实还没有说，
还没有
没有
北野武
这
一
趴
呢。
他其实没恶搞，
没有北野武这个尺度大吧？
对，
也没有这么夸张吧？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男男吧？就最多是什么你一定要杀了他，是这种有一点鸡味的这种台词。
我觉得就顶多也就是说，人甄子丹个儿不如咱二爷高，
对
吧？
对，身高九尺，甄子丹撑死1.75米，也就到这儿。但是你说。这种尺度大家都接受不了，
嗯，
我觉得就更别谈。
所以我觉得
更夸张。
我觉得啊，东亚文化里面大家总有相通之处，
嗯，
就是日本人可能也会有这种怎么说，对于历史的一个感觉吧。但是北野武他一定也知道，他就是要。我觉得有点带挑战
的，他人设就是
他
就是很
不
在乎
这个了，他都这岁数，
他就是无所谓的人设呀。
他本来也是喜剧演员，他说这个话别人也不会当回事儿。
而且他在这个电影中大量的用这种笑话或者是这种面部表情来解构很多暴力的场面，包括秀吉的吐槽，包括那个僧侣心锁被门的这种吐槽等等等等，就是。你看最后那个清水宗治切腹那段，就高松城清水宗治切腹那段，就拍得非常喜剧。
对，
他在那儿切腹，开始还念词是诗，还念高歌一曲，还写诗，然后最后怎么切腹？秀吉说：“哎，完了没有？”然后旁边那个黑田官兵卫说了一句：“这是流程，没办法，就只能这样。”
对，
就严肃的解构这种场面。
就这段，
对面在切腹呢，最后不耐烦想走了呀，赶紧
的，
你
不耐烦，你赶紧完事儿吧。
不光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清水宗治这个切腹，就日本人，咱们老说他们切腹切腹啊，但是说切腹也是有名场面的，就是有几个名场面的。清水宗治这一次算是日本历史上的一名场面，就是说我为了护一城百姓，
对
啊，然后我愿意切腹，然后在日本历史里面也是说牛逼
汉
子，是正向的，但是他偏偏在这儿玩恶搞，他就说切这么长时间，你倒是切呀，你怎么还不切呀？
然后尿了个尿回来，还没完事儿，
还没完事儿，然后拿望远镜在那儿看着，而且最后是什么呢？最后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他这都不过瘾，是清水宗治。那个电影里面有这么一个镜头，清水宗治已经切到快结束
了，一半了，
然后一抬头说：“哎，怎么走
撤兵了？
最后怎么走
了？白切
了，
白切了
啊！你怎么不看完啊？对吧？就是我操，为什么要这么调侃？
还来一段啊？嘞，这个怎么回事？咔，一刀脑袋下来，
就对，
接错完了，
对吧？这个镜头，他都不光是
他意思，就是其实不用切，但也对方也会撤兵，
对，就是恶搞嘛，就是历史上大家也觉得秀吉欺骗了清水宗治嘛，因为他本来就要撤兵，
对他本来就要走，
就怀疑，因为有人怀疑这个本能。能寺之变有这个，最起码秀吉有参与，或者说他知情，不然他不会五天就迅速的住大法官嘛。
但这
就完成了。
这个电影里面就等于说在解读明治光秀为什么造反嘛。第一个原因是刚才咱们解读爱情，第二个就是说秀吉挑拨。
哎，对他给那封信
给他看，对，
你看对吧？你那你主子要传给自己儿子，你要不把你主子杀了，
而且他
鼓动他杀人，
撺掇他，他撺掇
你，要不杀了他得了，
一定只能是你来，我愿意协助你，
愿意什么全部人支持你。
其实这也这种。假说就是谁羽柴秀吉的怂恿嘛，
啊，对
对，
就是他又给出了他自己的版本，
嗯，
而且
他把这个民间传说融到一起了嘛？
对，民间传说，但是民间传说其实也是把这个丰臣秀吉的形象，那会儿叫羽柴秀吉啊，就咱们就为了方便叙述吧。丰臣秀吉的形象其实表现的虽然是这个底层出身的一个农民，但是对于大哥来说，就都是塑造成忠诚，就是在他们自己的大部分影视作品里面，
嗯、
一般。就比如他们自己的这个大合剧里面也拍的很多都是丰臣秀吉听到说织田信长死了的第一反应是大殿，就是喊说大殿，然后哇就哭出来了，
相当于关羽知道那个刘备死了、
啊、就对，就恨不得就是这意思吧，
自小跟从的小弟嘛，
啊，对啊，就是说这个是非常忠诚的一个形象，但是这里面拍着是连面都不露，躲在旁边
偷偷乐，
偷偷乐，在那哈哈哈乐，说怎么
太阴险了
啊！这帮傻骗那个宇喜多直家和那个
龙川一义、啊，
龙川一义他们还、嗯、不是龙川一义，就是黑田官兵卫在那演嘛。
还有他弟那个，
还有他弟
秀长嘛，
秀长在那，然后他们几个说那个织田信长死了，然后秀吉都不露面，在旁边偷偷乐。
哎，那里面有一场戏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是秀吉吧，还是去求谁？求家康，然后把那草鞋放在那胸口上。
牧草鞋也，
牧草鞋
也是。
我靠，我觉得太逗了吧，演的也。
因为传说中的秀吉就是最开始就是给信长牧草鞋
啊，是吗？
对
对，
这个是他们比较公信的说法，
民间比较靠不断。
冬天特别冷，
他哥后来调侃就说：“你之前不是给那谁也暖过？”
信长牧过草鞋嘛，冬天特别冷。
啊，
信长穿的新草鞋凉，那怎么办？秀吉把它又捂热又软和，
对，
而且特别会来事儿，
比较会来事儿。
而且他
这个，
他就一直在织田家的阵营里面，都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认怂的状态。他从来不跟人正面的去说这个什么，哎，你怎么凭什么我给你低头？他不这样。你想他为什么叫羽柴秀吉啊？他的羽是单羽长袖的羽，
对，
柴是
柴
田
胜家
的
柴，
用别人的名字，
他用别人的名字两个字，然后说，对，跟大哥说，大哥我要改名，我要改这个名字，
我要跟你姓
啊。大哥说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人是咱们阵营里面的两个重臣，我要向他们学习。
嘿，这马屁拍
啊，就是
原来叫木下藤吉郎，
就是你能想象说拍同事马屁吗？就是
那个同事比你高半级
啊，
你就拍他的马屁，
就拍他的马屁，
这就是为了拍领导马屁。
因为单羽长秀是总后勤嘛，柴田胜家是第一流猛将，
对，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有点猥琐，我觉得
对吧？这个是他的历史性
会来事儿
嘛。然后在电影里面呢，是也是误草鞋，但是误完了以后，就是人家刚把他扶起来。唰就把草鞋扔了，
然后回头还骂
啊，回头骂弟弟说你为什么让我帮他捂草鞋，一直在骂这句巴嘎喽巴嘎喽，就在那骂，就是他就完全不就偏不走那个大家记忆或者说大家比较公认的正面那个主解法。
还有一场戏我觉得也是印象深刻，就是吃鱼那场戏，
嗯，
因为他就是等于是把历史又解构了一下，
对，
历史上不是这样的，给大家复述一下，就是他宴请家康那场戏，
嗯，
我看那个碑武的解读是，信长是想杀家康。
对，
为什么呀？
就是首先这个事儿在日本的历史里面也没有这种说法，
没这个说法，
没有
是主流说
法，不是主流说法吧？就是因为在这件事儿之前，家康其实确实就是已经服了嘛，就是因为织田信长逼着家康杀了自己的媳妇儿和长子，
对，
就这件事儿家康都做了。就是说大哥你要是说这是里面啊，你我媳妇儿
跟武田家勾结吗？
对，说我媳妇儿通敌，然后我媳妇儿跟我儿子我就杀了，
嗯，
就是都能做到这个地步了，那你做到这个地步织田信长为什么要弄死他呀？就没有道理啊，
就没有必要为信中铺路铺成这个样子。
对，或者就是说你人家已经都服脸都贴到地上了，就是我放弃这个尊严了，就那个时候的德川家康就是这样，我放弃尊严了，就是我已经其实说白了我这大哥当的已经很窝囊了，就是在自己德川家的阵营里面已经是一个非常窝囊的形象了，就是从原本的同盟关系已经变成了臣服关系了，就这件事儿，不论你家康怎么想对吧，是世人怎么看，
嗯，
之前世人也好你家康自己的武将也好你们觉得是同盟关系，但这件事儿干了没有人再觉得你是同盟关系了，你就是臣服关系了，
嗯，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杀掉你呢？
对，北武设计这一段其实他就是把那个所谓的鱼臭了那个桥段给改了，
对，
改成是下毒了，
对，
利用这段变了一下，
他是逼那个光秀给那个鲷鱼里面下毒，想要毒死家康，
是这样吗？
然后呢，家康呢假装吃了一口没有吃，
对，
家康就知道了嘛，之前那谁秀吉 透露的信儿嘛，觉得说主公肯定早晚要针对你。
对，
哦，就告诉他了，叫他别吃是吧？
对，他告诉他了。
嗯，然后他就假吃了一口，然后回、
就是、
回来之后，
你看这中这个电影中体现最狡猾的就是北野武自己演的秀吉，
嗯，
各方面挑唆，各方面人嘛，然后让大家去争，自己呢最后坐收渔翁之利。
那其实如果这个蛮符合历史逻辑的，一般说是一个未解之谜啊，那主要的原因你要看谁得利了，
嗯，
那显然是秀吉得利了最后。
嗯，
那秀吉是幕后主使的可能性高吗？
不高。
那为什么？
但是他应该是知情，
知情这都也是有
难说，
各执一词。
不是，是这样，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光秀为什么造反，就我跟你观点类似，但是有一点点角度不同。就是第一点，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就是公家跟武家的问题，因为将军和这个天皇都代表着公家嘛，
嗯，
然后信长天下不武，不武就是走武家文化。说白了，你未来天皇和将军要不要都在我一句话。我在那个电影中也有一段嘛，就是阅兵那段，
嗯，
表面上是我在这儿阅兵，他穿的还是唐装，历史上穿特漂亮唐装，然后这种金丝领带唐冠。当时秀吉确实没去，秀吉在那个前面征战，秀吉特别会来事儿，
嗯，
写信给这个前方的将领，给那个后方将领说，哎，给我描绘一下，我特想知道这个场景多么宏大啊，这个样子。然后信长把这个事情做得特别大，就是说天下权力归我，未来这些东西我想要就要，想废就废掉。说白，你天皇在我眼中，将军在我眼中也都是玩蛋去。
嗯，
哎，他是这么一种。但是偏袒什么光秀是本身是一个传统的武士，就是佛教也好，光秀其实在历史上好像比信长还要大几岁，
嗯，
是大六岁
啊。这里边
光秀是54岁，然后信长48岁，就是信长死那年啊。
对，
就这里边的那个演员的外形的那个年龄，大家就可以当个乐，就是完全就错位了，
胡来的。
秀吉比加康还老，
对对对，
演他的77了，北武都。
对，
所以，他光秀是一种非常传统的这种概念，就是说，如果将来公家没有了，那我未来都归武家，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然后再加上包括被夺权啊，像这个荒木村重在电影中叛乱是说，跟那个石人本寺有关系。其实历史中，但是历史上在此之前，然后信长还放逐了这个佐佐间信胜和林秀珍这种老臣，都是几十年的老臣，传统的老臣，说放逐就放逐，高野山就直接放逐了。
嗯嗯，
放逐说白了就是玩蛋去，你自己在宅神活着吧，
嗯，
我不管了。
嗯，
这种东西，然后。光秀作为一个新加入的陡然成为重臣的人，处在一个前进一步很危险，后退就很有可能被流放这么一种概念，然后信长又让自己的儿子开始接手各个地区战区的这种一把手这种东西，你像那个龙川义和那个陈天胜家那边就是信包和信孝信雄他们那边在开始接手这种东西，
嗯，
跟着他们两个领导一块去征战，所以光秀也很害怕自己未来这个位置会丢掉，
嗯，
又对传统的东西又很担心，然后自己位置很有可能丢掉，主公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电影中也表现了，然后对自己又很暴力，
嗯，
时候实在不行，他妈的周围也没人，我反了吧，就有这种可能，
哦，
有这种可能，这种可能就是说现在大家猜测比较符合光秀心绪的这么一个可能，
嗯。
啊，至于说什么人质，就是说他母亲那种，后世推算可能性就不大了，对吧？就是那母亲被那个杀掉那种感觉。所以，我个人觉得，反正光秀是因为出于种种害怕，或者是说种种担忧，还有自己的一部分野心在，肯定是有野心，然后最后造了这个反。
但是他的造反可能没有长远的计划，
但就是
临时造反。
你觉得那个猴子会不会提前？
我觉得
预料到呢，
我觉得猴子肯定是，就算不预料到，猴子也应该是派就是这种类似于忍者呀，或者是这种谍报人员，他知情，不然的话他不会
这么
迅速跟这个高松城这边完事儿，立马就返回五天中国大返还，5天就达到那边就开始山崎之战就开始对磕，
嗯，
这个几乎是不可想象。你想想信长近期退兵用多长时间？
你说的急行军是他是花多长时间走了500公里啊？
5天走了300不几百公里，是200公里，
嗯，
我记不清了。
嗯，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嗯，
又是那种山路。
但这个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了，
没有。
就我会觉得比较奇怪，因为你看啊，其实那个时候各家大名的这个情报系统啊，他们也会自己吹嘘，
是
对吧？就你比如说这个武田家的这个忍者系统，就情报系统，
嗯，
或者比如说德川家的，你后来的这个服部半藏，不是最算是最有名的日本忍者了吧？但是 秀吉就是猴子手下，后来就他已经当权了以后，也没露出来什么情报系统。
他的情报系统应该跟他那个就是军师那一个体系，两兵卫，
竹中半兵卫跟黑田官兵卫，
对，两兵卫，然后他们手下养了一群这种谍报人员。
嗯，
那这个说到这个，我觉得有一段戏，这个电影里没呈现，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黑田官兵卫跟荒木村重之间，
嗯，
没拍一段戏，因为黑田官兵卫的腿瘸是因为
荒木村重
关起来的嘛，
嗯，
关了地牢一年，不是腿萎缩了嘛，
对对，
等于就那个膝盖都变形了嘛，
嗯，
因为这个他，所以他在电影中也老拄着拐杖嘛，
嗯。
没给这俩人安排一个对手戏，我觉得挺可惜的，而且这个矛盾没有立起来。
嗯，你觉得就是说他猴子的情报系统就是他的军师系统下面的，
他军师，因为黑田官兵卫本人是自己有养了一群这个黑田二四旗，你听说过吧，
嗯嗯嗯，
他自己有一套这种谍报人员和谍报系统，只是后世没有那么宣扬，
嗯，
然后呢大家宣扬的都是，你想服务为什么出现，因为后世是江湖，
嗯，
他不是羽柴的幕府，
嗯，
他不是封尘的幕府，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方面就没有完全记录下来。
哦，
我觉得如果与这个电影中这个老曾这个形象话，秀吉肯定花大价钱去各个地方收集情报，
嗯，
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他有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他根据前方后方，尤其是他根据他在前面征战的时候，他还给信长写信。那个三木鸟取还有这个高松城，其实他自己心里早就知道怎么打
啊，这个我承认，
对，他，
嗯，
他其实心里有一本账，然后他的兵力又不够，
对，
对吧，但是他明白这样他还回去给信长写信，
对，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观点，我就是可以都说出来给大家听听啊，
嗯，
一个是刚才李老师分析，就是你看啊，织田信长为什么去本能寺，
嗯，
对吧，是因为秀吉给他写信，是因为秀吉给他写信，就是说大哥，我这边呢即将拿下，但是又有点拿不下，
你来帮帮忙吧，
哎，你来帮帮忙吧。那所以这就有两种解读。刚才李老师说的一种解读就是说，是不是秀吉故意引诱家康前往京都，前往京都的话可能防守力量薄弱，就是他猜到了会不会明智光秀有野心，那就是借刀杀人嘛，这是一种，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算是日本那边也比较公认的说法，就是猴子这个时候可能没有想着什么借刀杀人，而是说什么呢，他一向就是拍马屁的性格，
对，
拍马屁的就是说最后呢最大的功劳要归于领导，哎，我给你都辅助打好了，最后临门一脚领导请来射门，所以他
或者是说，第二种引申一下，就是说我其实已经知道怎么着了，
嗯，
而且我也知道主公会让我怎么样，
嗯，
主公告诉我，哎，恶杀可杀水淹这几种方式，
嗯，
主公肯定会这么说，我呢就事先做好这两种准备，然后主公一听，哎，看我遵从领导的这种指示，然后我拿了功劳，那自然是领导的大头，哎，这种感觉，就是秀吉是一个非常心思缜密八面玲珑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在情报系统上他一定不会错失，
嗯，
他很可能知道了某些风声，但并不完全是准确的情报，
嗯，
他做出这种判断，于是他提前撤兵，
嗯，
然后回来抢夺这个大哥，这个，
也是一个合理的猜测，
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我还有一个另外的猜测，就是我感觉别家呀，啊，都是情报系统，
嗯，
秀吉我猜他可能会有另一条就是商人线的这个系统，
嗯，
因为他是你看啊，咱们现在如果去日本旅游去关西的话，一般都会选择大阪，
嗯，
他建的城市，那是
对大阪
丰臣秀吉建的，
就是丰臣秀吉他去等于从那个叫江户之前的时代开始大力的去，因为他执掌过一段界，
嗯，对，
所以他把他最后推成大阪，
嗯，
所以对于商人的利用可能是秀吉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猴子是高于其他的大名的这个商贸系统，
对，是，
对，所以他可能就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消息
线索情报之类的
、
嗯，
因为你要相比来说家康的系统在这一次太拉垮了，
家康系统用来逃跑啊，
对，就是用来逃跑，但是完全没接着信儿。
对，家康去本能寺本来也是一个偶然的事情，然后就是说他家康回去那个地方，有人说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是服务半当买通了当地的忍者，
嗯，
然后还有人说家康是走的路线是走海上，
嗯，
从海上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当地忍者再护送，然后再逃脱，
对，
有好多种说法，但总之是肯定受到各地势力的保护，
嗯，
所以家康也是勉强逃脱，
但是你就相比就发现，一个是提前得到信儿，
一个是
逃跑时候
逃跑，你就能明显知道。
那这么一说，那加康的可能性是最低的，就加康来操纵的可能性是最低的，因为很多人说啊，那德川家康最后他是最终的胜利者嘛，说是不是德川家康干的？你们这么一分析，那他的可能性是最低。
他要等到几十年之后啊，
因为他那个隔
着
太远了，
之后了，
隔着太远了。
反正大家一般都会觉得丰臣秀吉比德川家康的
可能性大，
可能性高。
对，最起码他知情应该是比知道的情报的量应该比家康要多。
然后这个，因为我对战国历史不是特别了解，这一次看这个电影，我还另外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武士阶层之外的日本民众，在那个年代真的很惨，这个日子也太难，太穷了也，
相当
又穷又苦啊。你看他们穿的衣服，那脏不拉几的，他里面描述了一群人啊。就是跟着部队走的一群人，有可能是妓女哈，有可能是就不知道干嘛的。他们说部队走了，我们没饭吃，赶紧跟他们走啊。
对，
就是说那些人真的是穷的，都要捡那个部队的垃圾吃啊！我天。
对啊，这我觉得这个也挺奇怪的吧？就是你看，包括咱们说黑泽明的电影里面，他其实是着重表现乱世的那种就是疾苦的。很多的都表现的是人性的已经到了底线了，比如说罗生门其实不表现的也是这个嘛，对吧，就是说人性的这个黑暗面是因为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
活下去像虫子一样。
对，但是北野武的这里面我感觉你说这帮老百姓就是疯疯癫癫的，就是
有点神经病的感觉，
对吧，就他就是尤其是冒住说全家都死了，你要我想象如果是黑泽明拍，应该是一个凄风惨雨的黑白画面，然后抱着家人的尸首痛哭什么的，然后对吧，他应该那么一个画面。但是他们北野武就说啊，都死了太好了，我没负担了，就是他偏要这么去表现。
对，包括
我记得那个之前那个日卓跟我推荐部电影叫鸠山解考，
鸠山解考
多穷多苦哈，其实就反映了你那句话，就家人死了，对于一些日本民众来讲，反而是一个卸下了负担。
对，你看那个电影，
少一个人吃饭呢。
光源坊那个村里边那帮人夜里边跳那舞，
嗯，
就跟疯子似的，
对，
就想赶紧投生，这辈子赶紧结束。
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
就是对此生已经没有任何指望了。
他其实那个年代在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啊，那比明朝穷多了吧？这个样子。
都差不多，没什么好的。
其实咱们也差不多，是吧？
混乱。明朝
在那个年代，刚好是
那时候
是那万历年间嘛。
万历，
对，因为是打过一仗，
在丰臣秀吉那块打的。
朝鲜，对，打过一仗。
文禄庆长之役嘛。
嗯，咱们叫万历三大征之一。
三大征，然后那个人们叫什么鬼？
反正三国叫法不一样了，
对，
三国对同一件事的叫法不一样。
最逗的是，三个国家都认为自己赢了，这个是这个非常有趣。这个
在这件事上，
但是最后好像丰臣秀吉死了，反而快速的结束了这场战争，对吧？
小西行长其实是不想打，
对对对，
小西行长他
前线指挥官也不想打了
，然后丰臣秀吉后仓死了嘛，
小西行长
就结束了。
他女婿嫁的他是女儿嫁到对马岛了吧？对马岛当地的大名，对马岛。
对马岛又是一个游戏啊！
哎，但是对马岛跟当时跟这个朝鲜的这个贸易是非常关键的。
哦，
小西行长就瞄准了这个，所以他本人也不愿意打。
哎，这方面有什么影视剧吗？
影视剧没有，文学作品很多。
文学作品很多
啊、
日本人也没怎么拍这个东西，好像。
这个
韩国人拍
，对，韩国人拍，我记得我就韩国人拍过
两个海战，两个海战，
两个海战，拍俩海战，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
最
怂的韩国人拍我赢了，
他老觉得他们自己靠自己赢。
没有，他们水战确实是他们那什么，陆军还是
他水战其实也是断人补给线赢，他也不是说正面跟人海战他那么牛，
他归船他怎么跟酒鬼当加隆那样的打？
对，他不是一回事。
咱们聊的有点远，和稍微
收
一下，收
回来，收回来，
还是收到本能寺之变前后的一些争议啊。
嗯，
就是说，看手的话，就是一个另类解读历史。那对于没有什么历史基础的一些观众可能会有点懵啊。
嗯，
但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稍微正统一点的历史，就是2020年这个 NHK 拍了一个大合剧，最近一次他们对于本能寺之变的一个演绎叫《麒麟来了》。对，长谷川博己演的是明智光秀，染谷将太演的是信长。这个版本的那个，因为大和剧相对比较严肃，他用的是就是现代日本历史比较认可的观点，就是说朝廷黑幕说加上理想通途说这两个解释。
嗯，
就是一个是他的理想就是说要恢复传统嘛，他不愿意就是你要把这个将军给打倒啊，然后将军这边呢也希望通过明智光秀来治一下你信长，把那个弄了。就是用了这两种观点，
嗯，
然后如果说你还觉得这个太严肃， 然后呢，你想看另外一种正统的，就是我推荐大家看的《信长协奏曲》，
它
是一个高中生穿越到那个信长的时代，他长得很像织田信长。然后织田信长那个时候就哎想萌生退役呀，啊说啊你长得像很像我，那你来当信长好了，那我不当信长了，我去归隐山田了。
嗯，
也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嗯、但是。这个呢，咱们回到电影最后一个镜头吧，我觉得也是北野武的一个个人表达。
对，
就是最后他真的那个茂助的头和明智光秀的头摆在猴子的面前，然后但是脸上很脏，也看不清楚那个面貌了。然后猴子过去说：“啊，这谁啊？也看不清楚。”咣，一脚把这头给踢飞了，这个电影就结束了嘛。
对。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哎，怎么这么就是给结了？”就是，但是后来就是停顿了几秒钟啊，反应了一下，说：“我就想，哦，明白了，就是真正在这个底层爬上来的猴子的眼里，首级不重要。”我觉得是这么解读吧，
嗯，或者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自个儿理解，就是说我已经拿到了这种权利，
对，
我已经到达了这个权利的这种实际的控制，所以你这种首级这种代表的意义其实不重要。
对，在猴子的眼里反而是不重要的，
这东西不重要，我们都是为了拿到一个首级，想获得这个权利，想获得这个一个标的吧，
对
了，这个东西我拿到了它，然后我拥有，我已经拥有了这个标的就不重要了。
所以就是说，实际上你要是去做那个所谓拿到标的的，你就是说白了你是下位嘛，因为你要靠拿到首级去交换嘛，
对，
所以你就不是真正的权力的执掌者。
对，我已经有坐在这个位置上，
对，我坐在这个位置上，首级对我不重要，是谁拿首级过来，我给谁。
哎，
对，
我是话事人了，
我是话事人，所以我就可以一脚把这个手机踢飞了，我就不管他是不是明智光秀的头了，无所谓，对于我来说。
对，反而相反来说，你看光秀传说中本能寺没有拿到这个信长的头，都是着急，就拿不到头我就没有
啊
任何的理由，哦，对吧？
这个是另一个点，我觉得挺逗的，就是他们会觉得那个织田信长是等于封了第一个黑人武士，
哎，这里面挺有意思。这个就是迷柱，算是我不知道以前的日本影视剧迷柱演的多吗？
也有
体现，也有
他们自己大合剧里也体现
过，露过脸，但不是主要表现的，
啊，但没有那么多戏份。
这个里面有给他一个关键的戏份，
啊，
他最后杀那个信长的时候，
对，
接错他的时候说，
他不是接错
啊，就
是
直接
接错
啊，
他
直接砍
了，他就是过来砍人
了。然后
说
一台子挺逗的，
嗯，
妈的哪来的那种东亚猴子，
操，黄皮子，可恶的黄皮子。
他可能觉得你们他妈天天搞同性恋，我真受不了。
对，就是在日本人之前的作品里面表现是，哎呀，你看我们这个连黑人都可以把他训练成一个
武士，
他是这样的一种视角哈。但是北野武就是说什么你他妈训练黑人，人黑人眼里你就不是什么织田信长过来就不傻逼黄皮子砍死你，对吧？
迷柱这两年可火了，
哎，对，就因为那个UB 那个游戏，
UB 那个
可以稍微说一下，我没搞懂为什么大家这么大意见。
刺客信条影，
嗯，
啊，刺客信条影。让迷柱当主角是这意思吗？
对，
嗯，
双主角之一吧，还有女忍者，
玉璧嘛，政治正确嘛，你弄这段，你找哪儿还有黑人？就他一个黑人，啊。
玉璧之前做过日本游戏吗？他们日本文化游戏
题材好像
没有吧？
刺客信条肯定没做过，
刺客信条肯定是没碰
过，这个系列没做过，
啊。刺客信条第一次碰日本文化，
对，
嗯，
然后作为一个黑人主角，
嗯，
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故事圆不圆得上。如果圆得上，大家没人在意他是黑人；圆不上。马上就会拿这个皮肤说事儿，
是因为之前我迷柱之前那个奈飞出过一个这个
动画
片，
对，武士迷柱，
这个，我觉得拍的一般啊，
那个拍的确实一般。
然后在之前再往之前，就是那个扮演黑豹那个演员，伯能曼是吗？就是他这个演员原来他也在就是在锻炼，想演迷柱，
嗯，
电影版迷柱，后来他因为癌症去世了，就没这个项目也黄了哈。
嗯，
但迷柱在历史上有这么重要吗？在日本历史上
没有，
就是。不知道哪来的
一个黑奴
嘛，
黑奴，
他跟范里安吧，好像是来到那个日本，
嗯，
然后信长看最开始还认为他那个身上的墨是染的，
啊，
然后拖出去刷干净，绝
对
是假的，
绝对是脏的。
后来发现刷了半天都快刷出血了，也不是，啊，那这是黑的，好，挺好，黑的个儿。
嗯，
然后呢，当时日本武士说武士都没多高嘛，
对，都1.48米，
山县长井
1.40米，
传说山县长井不超过1.5米，对吧？
嗯，
啊，都是那个。本多征胜可能到1.7米就不错了，
对
吧？是吧？然后一个黑的个儿，然后我在后边当那个保镖似的站着，然后又会说点外语之类的，
嗯，
就当宠物或者说
当门面吧，
哎，当门面就挺合适，就这么一个身份。
所以不是特别重要。
其实除了手，最近一些比较就是真的，我发现就是流行文化里面关于日本战国的或者幕府的东西还挺多的哈。
嗯、
之前那个你们做了一期节目，就是讲那个《浪人崛起》
啊，
《浪人崛起》幕末的、
嗯。
然后呢，这个 FX 台最近播了一个剧叫《幕府将军》
啊，我们做了。
等于是他们就是用他们就是用外国人的角度讲这个
三浦安贞，
对，讲那个丰臣秀吉死了之后的故事哈、
嗯。
对。所以这个这回是看看日本人，
然后日本人自己解读自己的那个战国，
自己解释最胡来的方式。
就是他们还挺喜欢讲这段历史的，反反复复的讲，
我觉得
也不嫌烦。
这个题材已经拍烂，但是北武仍然能找到新角度，这太牛了，这个
对挺有意思。
然后那个我看了一个新闻特逗，因为今年刚好是那个本能寺自变442周年
啊，
就是6月21号。很快了啊，6月21号442周年，在2017年呢，就日本有一个那个做茶的一个广告商，做茶叶的广告商，他就找到了那个明治光秀和那个织田信长的后人，他们握手言和，
啊、
做了一个茶话会，
有这事儿，
其实是一个广告代言啊，
嗯，
我觉得还挺逗的，能找到这些人物，
对，
哎，
大和解，
哎，说到咱们的历史上这些谜团啊，真的我们没有拍过特别好的能解读的，包括朱允炆这个事儿、
嗯，
我看了这么多的
穿越时空的、
文字的那种啊，是吧？
对，那个就是朱允炆，是、
那个、
是，我知道
那个徐峥，
徐峥
演
过朱允炆，但是就是严肃的解读这段历史的，有拍的好的吗？
没什么印象，
我觉得没什么
历史之谜，
没有什么。
顺治帝的我知道金庸写过
啊，
是吧？
金庸五台山嘛，韦小宝去找老皇帝嘛，嗯。对，其实我觉得很难吧，
很难是吧？
对，很难解读。就是你首先，其实肯定老百姓心中会有一个形象或者一个答案。
嗯、
那你这种东西，你要非得挑战老百姓心中的形象，是一个挺有挑战的事儿的。
嗯，
对吧，
而且很多人其实像朱允炆这类的，普通民众也不是那么
不熟悉，
不那么关注，
不是么
他不像刘关张这种，
嗯，
就是家喻户晓，
确实。
顺治帝这个，我是小时候看那连环画，当时说顺治帝后来当和尚去了，是吧？
嗯，没有实锤，
没
有
实
锤，
其实和尚也是一种说法，
也是一种说法，
嗯，
不知道，
不知道去哪儿，
大概率也是没去，大概率就是死了。
好吧，
我在云南有一回，一个山上一寺庙，说朱允炆曾经到过那个寺庙，
嘿。
就是各个地方都有这种传说，
嗯，
说这个谁谁谁历史上某个人物到这儿来，你也不知道是为了宣传还是说真有其事，
嗯，
说那个朱允炆身边还跟着一个身强力壮的一个当初当武将，后来当了跟他也当陪当和尚那么一位当保镖，
嗯，
说朱允炆在那个山上特别偏的地方住了一段时间，
嗯，
就是，
但是后来说关于他的传说是。他好像在国外一直待着，
对，
有一种说法是
海外嘛，
有一种说法是就其实就早就烧死了，是吗？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后人有人推算说，那个谁朱棣不是长居派探子嘛，
嗯，
出去，然后说有回有一个是《明史录》里边记载说有一个探子回来夜里边跟他禀报，
嗯，
禀报的是内容没说，
也不知道是不是禀报这事儿，
对，但是大家也猜，就是说朱棣从此之后就不再纠结这事儿了，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就跟朱允炆有关系，
嗯，
要么是死了，要么就是朱允炆绝对不会回来，
嗯。
哎，朱棣就放心了。这自此之后，朱棣这个事情就不再那么大张旗鼓
了。这件事儿，我倒觉得就是最也是前一段那个影视剧《大明风华》吧，它里面这个桥段，就是他没说去哪儿了啊，他但是他说怎么出去的这事儿，我他后面他说找到那个，我就觉得又开始瞎掰了啊。但是他怎么出去的这个事儿，就是说。太祖留下了一个盒子，打开一看，是一袭袈裟和一个剃刀，
让他再
就是
再拿开局一个碗，
就对，开局一个碗，就是说你要是子孙碰到大事了的话，就还是从这儿起家。就然后朱允炆就穿着袈裟就混出，就是跑出京城，就是这个事啊，我看过很多，怎么说呢？对于这种历史谜案的这个重新解读的，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你得讲出你的道理，
嗯
啊，你像这个解读哈，我觉得虽然它不太符合朱允炆后面的这个去向，
嗯
啊，但是呢，它符合了老百姓心中朱元璋的形象。
对，
就是说这件事儿，如果是朱元璋留下了这么一个盒子，告诉子孙，有一天真的咱家要当不成皇帝，没事儿回去当和尚，
还有退路，
还有退路啊！就是你说它真实吗？我觉得。不真实，但是呢，他这种表达我喜欢，
很民间，
嗯，我觉得很民间，很好。
其实我也觉得，就像北武拍手一样，如果我们哪一天哈能对这些历史谜案用这种 能有这样的开阔的胸怀哈，
嗯，
允许啊胡编，但是你又有道理的胡编，
对，
允许这种东西存在，反倒是哎 OK 的，大家也会对历史有更多的兴趣。其实就像那个梁波说的，虽然他是通过啊男男之爱这个角度来讲的一个惊悚的故事，
对，
但他最后的底子还是严肃的，
是他底子其实严肃，而且他是有人家史料的这个来源的，就是人家日本的野史的来源，而且很多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野史。我最后咱们再说一个事儿就收了哈，就是我喜欢历史，所以有很多朋友啊来问我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说这个关二爷最后不跟曹操，是不是因为曹操抢了他女人呢？抢了这个马云禄之妻。那这件事儿呢，很多人都来问我说，是历史吗？大家都以为是野史，就是也不知道现在可能是因为互联网的这些小这个自媒体号发展了，所以有的人喜欢来讲这些听起来很惊悚的故事哈。
嗯，
但是我跟他说，这个就记载在《三国志》里啊，
嗯，
是这个《三国志》下面的这个批注，
嗯，
对吧？就是因为裴松之在底下补了一个资料，就是说有这么一件事儿啊，
嗯，
打进攻之前，这个关羽就跟曹操去说有一个姑娘，
对，
攻城之后你留给我。然后曹操一看，哟，这马云禄媳妇好看，我得着吧。
嗯，
那你说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野史，但是呢，它很反关二爷的形象。
嗯，
所以你看咱们在拍影视剧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敢用，哪怕它就记载在《三国志》的这个注释里。所以我就作为结尾吧，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历史的这个题材，对于怎么说呢？对于文化的这个认同哈，或不能叫文化开放态度吧，就是说是一个检验。如果当我们这个足够自信、足够开放包容的时候，就可能会有更多的角度去重新回看一些史料，然后反过来影响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
就是，
嗯，
对，我们的环境能先允许讨论这些问题，
对 对, 对，
然后再谈其他的事情。
对，就不要说一说这个就会有人跳出来，就是说你上没上过小学，你连关二爷都敢调侃，
你
对吧？就是这个就那就没有办法，就再去说咱们在形成。
我们说的是历史，不是说民间供着那位，
对，不是拜的那个，
对，你看，
那个
没有
我
拍的，
我也得拜。
没有拍手之后，好像日柔跟我说，好像他好像也没事啊，
已经筹备下一步了。
你在筹备下一部电影呢？
还是在解构黑社会里面一些暴力的事情的搞笑的一面
啊，嗯？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其实这电影我觉得挺好的。
哎，我觉得是，就是如果你即使是完全不了解本能四肢变，还是值得一看的，
嗯，
对，
嗯，
对吧？
好，
就是，尺度稍微大了一点，
是
不要带小孩看，
血腥和
对血腥暴力，
一定要成年之后
暴力。对，行，那咱们这集就到这儿，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哎，